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五，俄罗斯表示使用新开发的超高音速弹道导弹打击乌克兰，是在向西方传达讯息，表明莫斯科将对他们是支持乌克兰方面的鲁莽决定和行动作出回应。之前一日，俄罗斯向乌克兰军事设施发射了一枚新导弹。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礼拜五对记者表示，俄罗斯方面要传达的主要讯息是西方国家的鲁莽决定和行动，生产导弹，向乌克兰提供导弹，并随后参与对俄罗斯领土的打击，这些不能够不得到俄罗斯方面的反应。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这次打击，俄罗斯并没有义务提前警告美国，但在发射前30分钟还是通知了美国。他说普京总统仍然愿意进行对话，但即将卸任的拜登政府更倾向于继续走升级的道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使用新导弹相当于战争的明显和严重升级，并呼吁全球强烈谴责。北约表示，经乌克兰请求将在下个礼拜二举行紧急会谈，预计将讨论新的导弹威胁。今日，前美国联邦众议员马特·盖茨表示，自己在星期四退出川普新政府的司法部长竞选后，不会重返国会，但他表示会从新角度为美国而战。盖茨接受保守派评论员奥克采访时说，他还有其他人生目标，退出国会后他还是将为川普总统而战。盖茨说，不要担心，我不会去任何地方，我来这里是为了拯救这个国家。他还称赞了川普之后选择的司法部长提名人。川普礼拜四在盖茨撤回提名几个钟头后宣布，提名前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帕姆·邦迪担任联邦政府司法部长。59岁的邦迪亦是川普的长期盟友和坚定支持者，他曾经在川普遇到国会弹劾案时担任川普辩论团队的高级法律顾问。对于邦迪的提名，很多参议院共和党人反应积极，即将在下一届国会担任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的参议员格雷厄姆预计很快就会让邦迪得到确认。今日，美国拜登政府宣布将29家中国企业增加到强迫劳动的实体清单上，从而禁止这些公司生产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这个是美国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实施以来，与新疆强迫劳动相关企业黑名单的最大一次抗辩。目前黑名单上的中国企业已经超过100家。对新增加的29家中企的入口禁令将在11月25号起生效，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禁止来自新疆的产品入口美国，除非厂家提供明确而又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他的供应链中没有强迫劳动。华尔街日报指出，新疆是维吾尔族以及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聚集地，亦是中国生产棉花、西红柿以及太阳能板的主要基地。最新上榜黑名单的这一批中国企业，大多数都是与农业相关的公司，但亦有一些其他行业的公司，例如与铝、锂及其他金属的开采和冶炼相关的企业。礼拜五，据荷兰媒体引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讲，北约秘书长吕特已经乘坐飞机抵达美国佛罗里达州，前往后任总统川普的住所拜访。在川普第一次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吕特担任荷兰首相，他是和川普相处最成功的欧盟领导人之一。据路透社报道，在线飞行雷达显示，荷兰政府的飞机已经降落在佛罗里达州，消息来源向荷兰电讯部确认。吕特使用荷兰政府的飞机前往佛罗里达州，拜访将在明年开始第二任期的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北约将承担这一次飞行的费用。这个礼拜早前，川普提名法律专家马修·韦特为美国驻北约大使， 预计川普重返白宫后会要求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在国防上投入更多资金。吕特最近几个礼拜强调北约 2% 的国防投入标准不够，欧洲国家需要增加支出。欧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同时在向川普游说，以继续支持乌克兰。今日美国一位网络安全高官表示，中共黑客正在美国关键基础设施中布局，以备一旦与美国发生冲突。美国网战司令部执行主任亚当斯基在维珍尼亚州举行的网络战争安全会议上表示，目前中共正进行的网络行动是为了在与美国发生重大危机或冲突时取得优势。美国网战司令部是美国军方机构，负责开展网络军事行动及保护军方电脑系统，属于美国国防部的一体化作战司令部。礼拜四，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沃纳话俾《华盛顿邮报》知，疑似与中共有关的针对美国电信公司的黑客攻击，是目前为止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电信黑客攻击。最近联邦调查局在一份报告中表示，这次网络攻击行动又被称为炎台风的中共黑客组织实施，摄取了通话记录，泄露了在大选前美国两大总统竞选活动高官的通讯和与美国执法有关的电信资讯，包括 AT&T、Verizon 和 Lumen Technologies 在内的多家美国主要电信公司网络都受到了破坏。
礼拜五，韩国高级官员表示，俄罗斯已向北韩提供防空导弹系统，以换取北韩派遣军队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在当日播出的电视采访中，韩国总统尹锡悦的国家安全顾问申元直被问到北韩派遣部队到俄罗斯可以得到哪些好处，申元直表示，俄罗斯已向北韩提供了经济和军事技术支持。他说，据悉北韩已获得相关设备和防空导弹，以增强他薄弱的空中防御系统，但是他并没有透露俄罗斯具体提供了哪些导弹。申元直还表示，俄罗斯似乎向北韩提供了经济援助和多种军事技术，包括北韩建立可靠的太空监视系统所需的技术。韩国国家战略研究所的军事专家金大英表示，北韩由俄罗斯所获得的防空系统可能包括反无人机设备，不过要想应对韩国和美国的强大空军，平壤过时的防空系统需要几年的时间改进和巨大的外部支持才可以完成。礼拜四，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宣布，他计划在下一届国会中担任两个关键角色。今年二月，麦康奈尔宣布他会卸下参院领袖一职。他礼拜四表示，卸任后将担任参议院拨款国防小组委员会主席。麦康奈尔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正面临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一系列威胁。在这个关键时刻，在新一届参议院取得多数的共和党有责任确保美国未来的领导和主导地位。除此之外，麦康奈尔还打算在下届国会中担任参议院规则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负责监督国会大楼参议院一侧的管理以及参议院的议事程序等。今次政府过渡之际，麦康奈尔亦即将结束他的参议院领导人角色。今个月，共和党在选举中重新获得参议院的多数控制权，共和党选择了麦康奈尔的高级副手南达科他州参议员图恩为下一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今日《华尔街》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已经决定提名前美联储理事海文·沃什担任新政府的财政部长。除此之外，在现任美联储主席巴威尔2026年5月结束任期那时，沃什可能会被提名领导美联储。最近几日，川普挑选财政部长的工作引起高度关注。 公认的四位候选人分别是沃什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的罗文、田纳西州参议员哈格蒂和 T Square Group LP 创办人贝森特。知情人士披露，川普星期三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和沃什会面时讨论了这个潜在安排。截至发稿那阵，川普还未决定选择谁担任这一关键的内阁职位。沃什是律师出身，1995年在摩根士丹利开始了投资银行生涯，2002年加入小布殊政府担任经济助理。前安联首席经济顾问穆罕默德埃利今日告诉彭博社知，在四位候选人当中他最看好沃什。他说，你好少找到一个可以在经济、金融和政策的交叉点上运作的人选。今日美国纽约最高法院法官会议昌颁布了一份法庭命令，同意取消针对川普封口废案的判刑听证会。该听证会原定在下个礼拜二举行。梅尔昌在命令中表示，被告提出的撤销动议的请求获得批准，法院要求被告在12月2号之前提交正式的申请文件，还要求检方在12月9号之前作出回应。另外，梅尔昌在命令中还同意暂时延迟对被告的动议作出裁决，这样做意味着法院不会即刻作出不利的裁决，给川普的律师团队更多时间来强化他们的申请，还争取撤销定罪的机会。今年5月由12人组成的陪审团判定针对川普的34项重罪指控成立，指控他为伪造商业记录以及他的前律师支付13万美元给成人片演员丹尼尔斯作为封口费。今个月初川普赢得大选之后，梅尔昌在上个礼拜应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白艾荣办公室的要求，暂停这件案的所有诉讼程序。礼拜五，中共当局宣布恢复对日本公民短期访华的免签证待遇，同时将包括日本在内的10个国家列入了单方免签待遇国家的名单，这个被认为是北京为提供经济采取的最新措施。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礼拜五的记者会上宣布，再次扩大免签国家范围，将日本、马来西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克罗地亚、黑山、北马其顿、马耳他、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10个国家纳入免签入境名单，免签期限亦由目前的15日延长至30日。据六媒报道，日本旅客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就共享了15日以内的免签入境待遇，但疫情爆发之后，免签措施一度暂停。疫情过后，中共没有恢复这个待遇，而是要求日本对中国公民采取对等免签，这个僵局出现松动。据信同中共党魁习近平上个礼拜在 APEC 峰会和日本首相石破茂的会面有关，日本官员说双方在这一次会面上确认要发展双边战略性互惠关系，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